感谢收听《生活与心理学》，我是主播22:30。您可以在微信、喜马拉雅、小宇宙等平台搜索22:30，关注主播，获取我们其他节目。如果您感觉节目不错，欢迎订阅专辑，在节目下方留言点赞。您的点滴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本节目为投稿回忆时光机主题活动的声音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中心参与活动，重回您的青葱岁月。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如果你有机会回到过去，对某些人说一些真心话，你会说什么？如果真的可以回到过去，回到30岁，我想告诉自己，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句话，30岁以后，除了长得丑，就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早年豆瓣上的父母皆祸害小组，到近两年被频繁讨论的原生家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人生大大小小的失败，或多或少，都与父母有关。但很多人讨伐过父母之后，人生并没有迎来转机，有人反复追溯，祈求弥补，在和父母的对峙的过程中，感受着更加绵长的痛苦。有人仿佛找到了一个万能的借口，凡事都是父母的错，撇清关系，拒绝成长。人确实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但这不代表我们要龟缩在原生家庭的创伤的壳子里，得过且过。过去会绊住一时，但不应该是一世。如果可以回到30岁，我想告诉自己，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我会告诉自己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过度沉溺原生家庭，给自己寻找失败的借口和退缩的理由，毫无意义。第二个事实，原生家庭的影响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把时间线拉长，原生家庭只是漫长人生当中短短的一部分。这一生，我们所要面对的只有自己。第三个事实，重新建立全新的自我，摆脱原生家庭的创伤没有那么难。建立自己的原生家庭，重新雕刻自己，其实也很容易。接下来，我会分别去讲述这三个事实为什么成立。关于原生家庭的第一个事实，过度沉溺原生家庭毫无意义。最早提出原生家庭概念的是美国精神科医生莫里鲍文，他在家庭评估中提出了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原生家庭是指儿女在成年之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即人们生长的最初环境。他认为人的行为都会来自于家庭的互动，只有先解决个体对原生家庭的这种情感的依附，才能分化出更加成熟、更加健全的性格。原生家庭理论的普及，让它成为大多数人自我疏导的一套工具。然而，随着这个词的广泛运用，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叫做原生家庭决定论。顾名思义，它就是指原生家庭会决定人的一生。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很幸福，那么恭喜你，你将会拥有成功的一生。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很糟糕，那么你的人生一定很不完美。大学有个同学是很相信这一套的，他可以随时随地地将所有的事和原生家庭联系在一起，四级没过。他说都是我妈，我小时候想报个英语班，他说没钱，于是我的英语成绩就一直烂下去。和女朋友吵架，他说是因为父母从小离婚，他有童年阴影，和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也是因为父母从小对他的这种打压式教育。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认为，网络上常见的讨论模式将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原生家庭，带有原生家庭宿命论的意思。可是，沉溺在原生家庭原因里真的有意义吗？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偏差。当得知自己成功之后， 我们会把成功的因素归结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失败时却将原因归咎于他人或者外部因素。沉溺于原生家庭，我们常常会暗示自己，人生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源于原生家庭的不幸，而且这种不幸是不可逆的，我的人生注定悲剧。这样的负面情绪被无限的放大，让我们变得无所作为，不愿去改变，最终被困在了原生家庭里，失去了走出阴霾、改变人生的动力，变成一个只会抱怨的受害者。而我们成长了这么久，从学校到社会，不断自我教育，并不是为了走进原生家庭的死胡同，而是为了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关于原生家庭的第二个事实，原生家庭的影响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我身边有两个朋友，都来自糟糕的原生家庭，可他们的表现却截然不同。同样是父母离异，一位朋友看上去阳光开朗，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恋爱顺利，和女朋友的感情很好。他在谈到父母离婚的事情时，也会说自己因此很受伤，但是他从父母的婚姻那里吸取来的是失败的教训，会用这些教训去更加用心的经营感情。另一位则动不动提到父母离婚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有多重，没有人能够懂他、理解他，但他频频的卖惨，并没有吸引到一个怜爱他的白马王子，而是引诱到了这种闻着血腥味而来的感情杀手。原生家庭的影响为什么如此的不公平？心理学家唐映红说过，原生家庭对个体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儿童期和青春期。进入成年期，个体面临着自己的选择、自身成长、人生经历的情形，此后的人生轨迹和状态就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父母。《老友记》有一集剧情是这样的，菲比的心理学家男朋友点出了六个人的问题，准确分析了他们每个人的家庭，这让瑞秋泪水连连，盖乐家兄妹气愤不已。菲比从小在街头乞讨，是社会底层出身，钱德勒拥有同性恋父亲，莫妮卡的父母偏心罗斯，瑞秋拥有一个独断专行的霸道父亲。可是，这些糟糕的原生家庭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太多影响，他们六个人都成功地走出了阴霾，获得了幸福人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加梅奇和鲁特通过对儿童抗逆力的追踪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因素对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没有决定性的影响。30岁的年纪，我们已经远离了童年和青春期，我们也许刚刚独立，远离父母，也许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自己成为了父母。时间线拉长，原生家庭只是漫长人生当中的短短的一部分。这一生，我们所要面对的只有自己，要处理最重要的关系，其实与自己的关系。关于原生家庭的第三个事实，重新建立全新的自我，摆脱原生家庭的创伤，其实没有那么难。建立全新的自我，摆脱原生家庭的创伤，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三个现实，并且理解、接纳这三个现实。第一个现实，原生家庭的痛苦的责任，并不应该由你来承担，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之所以要了解原生家庭，并不是要为自己找一个解释的借口，也不是要转移你的责任，逃避现实，而是在糟糕的原生家庭的教育里，我们通常会抱有很强的负罪感，常常内疚和焦虑那些并不应该由我们来承担的事情。如果不能认清主要的责任方，你就会一辈子把重担背负在自己的肩膀上， 如果你一直因此而责怪自己，你的内心就会永远的充满着耻辱感和自我憎恶，你就会不停的惩罚自己，把责任留给该承担的人，把痛苦就留在原地。父母的责任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承担，而过好眼前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第二个现实，放弃抗争，随他去，父母亦是他人。许多人也许还要想去改造父母，渴望从他们身上得到一句对不起，我们原谅，形成一个完美的闭合。但这样往往没有什么效果。更令人失望的是，东亚社会环境下的父母往往会打着爱的旗号，拒绝承认自己曾经伤害过孩子，我们再一次的被伤害。如果你尝试过，但发现这样徒劳无功，那么我劝你放弃。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父母亦是他人，我们根本不用特别在意，我们要做好的是好好的去爱自己。第三个现实，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再生父母，用喜欢的方式来养育自己，学会自我释怀，自我关怀，以开放的心态去发展自己的全部的个性，完善自己的人格。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学小时候被说不务正业的那些插画，为自己买下小时候喜欢的游戏机，想读就读的书，想打就打的球，去发掘自己曾经被打压的那一部分，松动曾经感到失落的那一部分，从被动消极转变为主动积极的创造性人格，接受人生种种的正反馈，成为自己的原生家庭，重新的雕刻自己。最后，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起罗翔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的救自己于水火。我想我们是时候把人生的方向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不管此刻的你正在行驶在哪一条路，请一定相信你会到更远的远方，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今天的节目就到此进入尾声了，不管您通过什么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期待您关注主播，订阅专辑，我们的节目更新之后第一时间您就可以获得相关的内容。最后，本期节目的文案参考自微信公众号一点心灵于2024年1月7日发表的文章，30岁以后就不要再怪原生家庭了，作者阿瑞。如果您有任何想法或感受，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也希望各位多多点赞、转发、推荐到您自己的朋友圈，以及分享给好友。拜托大家，再见。